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参加了端午节的宴会，说今日之宴大家无兴散了，大家都不高兴，所以就散了。那林黛玉倒不觉得，就是觉得本来就会散嘛，人在一起本来就会散。那倒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所以闷闷不乐就是说他最近老是有点衰衰的，又得罪了宝钗，又得罪了妈妈，赶走了金钏，诸多不乐，就回到自己房中长嗟短叹，就在那边唉声叹气的。刚好晴雯来给他换衣服，好，这个时候注意为什么是晴雯，通常都是袭人，对不对？就是宝玉回家永远换衣服梳头洗脸都是袭人，可袭人生病，袭人在养病，因为吐了血，所以晴雯来换衣服。那换衣服的时候就不小心，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袭人的小心，袭人非常心细，所以袭人照顾宝玉这么多年没有出一点点事情，可是晴雯一来照顾就出事了啊！晴雯换衣服不防不小心把扇子失手跌在地下，所以扇骨子跌折了啊！扇的骨子就是扇折扇旁边的那两个护的那个东西，我刚刚提到说通常是用竹子鸡翅木来做，那鸡翅木也算是很贵的很贵重的扇子，更讲究可能用象牙甚至用玉雕，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玉雕或者是象牙的，所以掉在地上就断了啊！这个扇骨子就跌折了。那宝玉就叹了一口气说蠢才蠢才啊！宝玉也很少骂佣人骂得这么重啊，就是蠢才蠢才，将来怎么办呢？明天你自己当家立世，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好，这是在宝玉口中算是重话了，因为宝玉平常永远都讲人家好的啊，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小男孩，可是他在最近真的心情不好，有点衰，然后又觉得袭人没有好好照顾，别人一来就出事，所以他就骂他蠢才蠢才。好，你看到这个晴雯啊，讲话绝不饶人，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家里有个妃佣，你讲他蠢才蠢才，当然他有时候不一定听得懂啊，那个叫国学好一点，他才懂这两个意思。那懂这个意思，他也可能生气，也可能不生气。可晴雯立刻就翻了啊，就是如果这两句话讲袭人，袭人大概也就觉得无所谓，你有个丫头被主人骂两句有什么关系？而且也觉得也不见得有恶意嘛，对不对？因为宝玉还是好意，意思说你现在在我们家无所谓，你将来到别人家做佣人。自己当家立业，你把人家扇子这样跌断了，你吃不了兜着走啊！这里面当然讲的也是实话，就是说你将来出去做事情，你怎么能这么粗心大意的？所以也有好意在里面。那这样讲完以后，晴雯就冷笑说：“二爷，你近来气大得很哦，啊，就是你怎么这么爱发脾气啊？行动就给脸子瞧，就动不动就给人家脸色看。那前天连袭人都打了。”啊，就是连袭人这样的一个懂事的丫头你都打了她，今天又来寻我们的不是，你现在又说我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要踢要打啊！所以你要踢我还是要打我，平爷去就是了。好，下面这句话是重要的，大家看一下，说叠了扇子，他说把一个扇子叠断了也是平常的事。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家庭已经富有到这种程度，或者说用人没有规矩到这种程度，就是以大户人家来讲，其实这个当然是管得很严的，因为大户人家这种瓷器啊扇子都很贵重，可一个丫头说什么了不起的，一个扇子断了叠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她说以前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多少啊，听到是有点怕人。我们注意一下，现在我们讲玻璃杯我们根本不觉得怎么回事，注意一下清朝中国是不能出产玻璃的，玻璃都是进贡的东西，最早的玻璃希腊跟波斯做的，后来威尼斯这一带的玻璃很有名，所以中国皇宫里的玻璃缸这一类东西都是国外进贡啊，都是国外进贡的东西，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我们知道一个玻璃这样东西从欧洲运到中国路上的运输就不容易，很不容易保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晴雯口中觉得玻璃缸玛瑙碗也不知道弄坏打碎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你也从来没生过气啊，现在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何苦来啊，所以你看宝玉才讲一句话，他讲了一串啊，讲了一大堆，你要碰到这样的佣人大概也头痛的要死，他说何苦来，他说要嫌我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好离好散倒不好。好，你看就有一点泼辣了啊，就说你不是嫌我们不好吗，嫌我们不好你就把我们赶走啊。那他们也大概吃定了宝玉心软的不得了，心好的不得了，宝玉从来不会骂佣人也不敢佣人的，所以他才会这样讲说你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好离好散的倒不好啊， 啊，你看讲话这么难听。宝玉听了这些话，气得浑身发颤。主人被佣人气得发抖在那边，然后说：“你也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啊，将来总有散的日子，就是因为他心情不好，就讲出了这种话。所以袭人，你注意一下，袭人在养病，吐血，袭人立刻就赶过来。好，这就是袭人，就是我们普通的人，我们觉得我在养病，关我什么事？可是袭人就怕闹事，所以他永远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在听见了，赶快过来跟宝玉说：“好好的，又怎么了？”那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好，这个当然讲的是对的，就是说平常都是袭人在照顾怡红院，可袭人在养病，所以袭人说：“你看我一不到你们就出事。”好，听到晴雯耳中会不会不高兴？那我想现在一般你家里大概不一定会有两个佣人，如果有两个佣人的话，就会出这种事情。玛利亚就说：“哎，我玛利亚不在，你这个索菲亚就会出事，她就会发生这种事情。”那这个索菲亚当然听了就会不高兴，所以晴雯就说：“你什么意思啊？你一时不到就会出事，那我们都是干嘛的？”好，就是心里面听了就不舒服，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晴雯的个性，因为晴雯永远在那边好强，要跟人家比啊，所以袭人说：“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晴雯听了冷笑：“姐姐忌讳说，就该早来啊，也省了爷生气。”那么意思说，你如果早点爬起来给他换衣服，也不会叠了扇子啊，也不用让他生气啊。那什么事都是你会做，我们哪里会做？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晴雯这个时候的那个个性就立刻出来了。那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个人服侍爷的，啊，自古以来只有你一个人会服侍，我们原没服侍过，因为你服侍的好，昨天才挨了窝心脚，啊，这里面是很锐利的话啊。所以你看到晴雯的嘴巴真的不饶人的，因为袭人被宝玉踢了一脚，所以他现在就在讽刺他说：“你看你服侍的多好，服侍到最后挨了一脚。”啊，挨了一个窝心脚，我们不会服侍的，明天还不知道受什么罪呢。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还是要用刚才的举例说，你把名字盖起来，你马上知道这是谁在讲话。就这样的语言的内容，绝对是晴雯，不会是袭人。啊，就是一个人一个讲话的个性，一个人一个讲话的个性。好，袭人听了这个话，又是恼又是愧啊，就是觉得自己很生气，然后又很羞愧。待要说几句话，又看宝玉已经气得黄了脸，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啊，我们看到袭人永远是忍了性子，觉得人家讲话再难听就忍一忍吧，忍一忍就没事了。啊，所以袭人在这种大家族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他永远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帮手。啊，因为他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平息掉。啊，所有的事情平息掉。好，所以他就看到宝玉已经气黄了脸，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然后就推晴雯说：“好妹妹，好，你看到他还是好脾气的，他一点都没有恶意，也没有要生气，他反而用最好的一个句子，好妹妹，你试试看，下次如果有人跟你冲突骂你，你就先跟他用说好什么什么什么，他大概就算了啊，因为这么软啊。”他说：“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吧，原来是我们的不是。”好，你注意这句话里面又有错了。因为他说我们的不是，就是我跟宝玉。那晴雯听了又很不爽了，就什么意思，你们是干嘛的？因为丫头不敢跟主人说我们，这样可以了解，因为阶级差别太大。所以袭人不知不觉透露出来了，就是他觉得他跟宝玉是一边的。那你注意一下，你跟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你觉得你跟某一个人是一边，你跟另外一个人讲话，另外一个人一定难过，一定吃醋的。好，所以他说：“好妹妹，你出去，本来是好意思，你去逛逛吧，你不要管我了。原是我们的不是。”他说：“我的不是就没事。”可他说：“我们的不是就会出问题。”所以晴雯听了他说“我们”两个字，自然是他跟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冷笑几声说：“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好，你可以看到大观园多复杂。我有时候蛮同情宝玉啊，身边这些女孩子没一个是好惹的，然后你稍微有一点事情，他们就一大堆的话出来。好，所以他就说：“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就是你们的鬼鬼祟祟干的那些事也瞒不过我去。”好，这里你会感觉到，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在第六回当中，宝玉跟袭人有上床，他们有过性的关系，所以大家都觉得人不知鬼不觉。可是《红楼梦》里面很少有隐私，什么事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说你们鬼鬼祟祟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所以晴雯这个时候啪一下就出来了啊，就说你们平常在那边那些偷偷摸摸的那些事我早就知道，鬼鬼祟祟干的那些事也瞒不过我去，哪里就撑得起我们来了啊？意思说 证明公道，连个姑娘还没争上去呢。你现在不过是个丫头，连个姑娘都还没争上去，跟我一样都是丫头，哪里就称我们了？那意思说你袭人你还早呢，你想要做宝玉的太太你还早呢，你哪里现在就称我们了？好， 我想现在我们其实不太容易听得懂这些话里面的次人的那个意味啊。可是在古代的时候，因为辈分很严，就是一个佣人想要爬上去变成凤凰了，有点这样的意思，说你根本现在还是个丫头，你连个姑娘都不是，你还以为你是太太吗？啊，什么我们就有点在讽刺他，哪里就称上我们。袭人羞得脸紫涨起来，因为这是袭人讲不对的话了啊，因为袭人不小心透露我们，因为的确他不能讲，就以过去的大家族的规矩，你丫头怎么可以跟一个男主人说我们？因为这个我们是不能够随便用的，王夫人跟贾政才能够说我们啊，就是这是夫妻才能说我们，所以他就想一想是自己把话说错了。